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又喺度见到大家啦。好似距离上一次又喺度讲到，都系一个好近嘅一件事啊，好神奇啊呢件事真系。不过唔紧要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信息系：你要承受永生吗？去照这样行吧。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呢，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呢，每当那些人、跟耶稣去相遇的时候呢，有时候很多时候即使是第一次见面都好，耶稣都可以呢很快地一针见血就指出对方生命当中呢最核心、最真实、最需要处理的问题。而耶稣呢，他回应即是人的问题呢，不单单只是表面那阵，而且是直接去到他心底最深最深的需要。好像什么呢？好像呢是没有任何东西呢能够在神面前呢是可以遮掩一样。即是你觉得、我现在很想有些东西不是好意思的，这样你想遮掩、但是原来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我们原来没有东西可以遮掩这样。咁就好似有一次啦，例如有一次喺圣经里面啦，有一个好年青有为啊守律法嘅财主走过嚟问耶稣，佢话耶稣，我要做乜嘢先可以得到永生啊？咁样，咁耶稣知道佢嘅，耶稣知道佢咧生命当中最找得要紧嘅嗰样嘢咧，就系佢嘅财产啊，即系佢生命当中最大嘅安全感，即系我哋成日讲嗰个渣拿咧，就系佢嘅财产啊，咁样。咁耶稣如果你记得嘅话咧，佢一句直接就同佢讲，佢话嗱，你如果要做完全人嘅话咧，你做一样嘢就够啦，就系变埋你所有嘅财产分俾穷人，你嚟跟从我啦咁样。其实耶稣嘅意思就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再依靠你副身家，你单单以我耶稣自己作你生命嘅渣拿咧咁样？佢系好重嘅。有一次啦，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寻日我哋 CYF 我哋查完呢篇经咁样，咁嗰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情感上面嘅缺失啊、空虚啊咁样，佢一直过住一啲好唔见得光嘅私生活咁样。耶稣一见到佢咧，佢就好巧妙咁样用打水嘅比喻，然之后呢一下子就同佢讲咧，嗱，你不停靠揾男人去填补你内心嘅空虚咧，其实就好似打水饮一样。你一边咁样自己打水咧，你不停饮咧，你都会口渴嘅。但系唯有你得着耶稣真正佢自己咧，你生命一切嘅需要咧，先能够得以被满足咁样。耶稣佢唔单止唔责备佢，佢甚至好温柔咁提醒佢，佢话：你渴唔渴望内心？唔再系过住一啲好漂泊流离嘅一个生命咧，咁样，即系耶稣系好有趣嘅，冇嘢可以掩饰到佢。耶稣往往咧系用一个最贴切、最知道你内心嘅状态底下咧，去回应你真正嘅需要。如是者喺今日嘅讲道经文里边，今日系一个律法师，有一个律法师。律法师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当时来讲最熟悉律法的学者专家，甚至他每一天都教人怎样过一些合神心意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人。他走来问耶稣，他说，耶稣怎样可以承受永生啊？这样，那我们今天又看看耶稣究竟怎样回答他，而当中又有什么信息和教导跟我们说话呢？这样，愿主今天藉着他的话语继续跟我们去说话，让我们在信息之前一起有个祷告。就是恩主，好感谢你，你容许我们今天透过敬拜、透过祷告，我们亲自能够对你与你面见面，与你能够去亲近你。主，求你一接住下来，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去聆听你，能够去知道你对我们今日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生命光景究竟是有什么说话。由原主，因为每一个信息、每一个讲道时间都是一场与世界价值观的争战， 啊，这个征战你已经胜利了，所以主容让在接住下来的信息里面，你自己亲自去宣告你的胜利，宣告你自己福音的大能，与我们都能够同心和意的去宣称你是我们的主，不单单只有我们生命的主，而且你都是世界的主，全地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好，你要承受永生吗？去照这样行吧。今天我们阅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25-37节，我们不如一起读吧。1、2、3，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日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谢谢大家。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记载着耶稣和一位律法师之间的一个对话，而且当中都进一步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去做一个解释。其实这段在福音书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很非常为人熟悉的经文，甚至你无论有没有回到教会都好，你可能都听过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词语。其实当中的典故就是来自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是很直白的，要明白不难的。但真正困难是什么呢？真正困难是在于这段经文不是在于难在理解，这段经文是难在于实践。耶稣不是讲一个做好人好事的一个故事，当中其实在这里有一个挑战。挑战着什么呢？其实是挑战着我们的爱，爱人的心能够去到几深几远几个无条件。关于这段经文呢，其实它是出现在一个好关键的转捩点之后。这个转捩点就是在路加福音的9章51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转捩点来的。如果你看圣经路加福音的话，你会看到其实关于路加福音的铺排，在9章51节其实前面呢，如果你有空闲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再翻开去看看。里面呢其实是主要描述耶稣的身份啊、能力啊，即是讲耶稣是哪个等等。而在路加福音5章51节里面呢，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讲，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咁呢句之后呢，其实你见到整个焦点，路加福音嘅焦点呢，其实已经朝向耶稣准备踏上十字架嘅路途。所以呢里面所描述，路加福音所描述嘅焦点呢，已经唔系再讲緊佢身份啊，佢系边个啊，行咗几多神迹咁简单。而且更加重要呢，系喺当中去讲緊佢点样去训练门徒活出神国嘅价值，并且呢要让佢哋呢去承接呢个使命。 所以呢，如果你有印象，上个星期余牧师就带我们去讲到啦，讲了十章一到二十节，其实正正就是承接在这个转捩点之后，里面就讲了耶稣怎样去差派七十个门徒去传讲福音。而今日这个也是接住这个七十个门徒之后呢，耶稣去紧接前文，编者这里就藉着律法师的这个问题去引申出一个关于承受永生的这个主题。所以从差遣门徒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里都是一个很清楚的主题。这个耶稣其实一直都是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今日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今日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应该要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呢？这样其实这里是讲一样这样的事。好了，我们进入经文了。第一点，你要承受永生吗？在经文的一开头就记载着有一位律法师就出来，他就去试探耶稣。咁显然其实当时候耶稣因为一些神迹一啲教导，其实佢喺当时候嚟讲咧，佢喺社会已经系有一定嘅名气啦，咁样甚至引嚟咗一啲宗教领袖嘅关注。咁而呢一刻咧，呢、律法师其实佢就系特意嚟前嚟，佢其实就系想咧去试下，喂耶稣，你究竟系咩料子咁样？咁所以咧，佢第一句咧，佢就问啦，佢就问夫子啊，夫子即系老师咁解啦。佢问，喂老师。我应该要做啲乜嘢先可以承受永生啊？咁样，咁呢个问题咧，表面上好似好直白啦，咁样，咁但系其实背后咧系好值得我哋去仔细了解，尤其有两个字就系承受同埋永生。承受呢个字咧，其实如果睇翻即系佢原文嘅呢个字词嘅解释咧，其实承受咧，佢嘅意思系指继承啦，得着产业啦。即系个情况就好似咩咧？就好似一个仔去继承佢阿爸嘅家业咁样。咁所以承受永生，承受呢个字咧，理应唔系讲紧你点样赚取啊，点样去换取，点样去买翻嚟，唔系讲紧呢啲嘢，而系形容紧因为一种某一种身份而领受咗呢个产业嘅咁嘅意思。而至于永生咧，其实喺律法师同埋耶稣咧，系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有一少少微妙的分别。是怎样微妙的分别呢？在律法师的眼中，永生就好像你今生你守好律法，做好人，表现好，然后你在来世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奖赏，就是好像我们经常说上天堂，死了之后上天堂，就是在律法师他的理解永生就是死了之后上天堂，你做好人好事有奖赏。但在耶稣里面，永生这个字就不是这样了。永生不单单只是说死后去哪里那么简单，而且更加重要，在耶稣的解释里面，永生是说一种生命本质的变化，是说一个人他生命本质由没有神变到能够与神去连结的一种生命变化。就好像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三节里面他说过，他说你认识神并且认识从神所差来的那个耶稣基督呢，这个就叫做永生了。所以这里讲的什么呢？最重要是讲的永生不是单单只是讲将来的事，而是你此时此刻已经可以经历到的一份的生命状态。当人真正信靠耶稣的时候呢，你就不是再依靠自己过活了，你是可以每一日都活在同神去同在，被神的爱每一日包围的，这个就叫做永生的一个状态。所以承受永生，你也可以理解做一个什么呢？就是理解做一个你继承神永恒国度的一个充满着神的包围的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不是靠你做什么好多好人好事赚回来，而是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是被他所爱，所以你就能够继承到一个这样的生命了。那关键问题就来了，我们又怎样才可以去承受这个永生呢？这个律法师很厉害的，这个律法师的回答当中呢，佢简单而言，就是爱神爱人咁样。 咁呢一句说话咧，其实我哋翻开教会都知啦。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并且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呢、这个其实就系我哋今日好熟悉嘅嗰个大诫命咁样。意思指就系我哋整个信仰生命当中咧，最核心、最重要嘅命令就系呢一条啦，爱神、爱人，好简单系咪？然之后耶稣都回应佢，佢话啱啊，你讲得啱啊，你照样去做就可以啦，咁样。咁然而呢个律法师点样？佢好似唔系好甘心。事实上，对于佢而言咧，对于呢个律法师而言咧，爱神嗰 part 啦，爱神嗰环节咧，对佢嚟讲就即系代表遵守律法啦，咁样对佢嚟讲冇问题噶，因为佢熟佢识，甚至佢做开一啲嘢咁样。但系讲到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这个就有点得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律法书的而且确其实从来都没有很明文规定说邻舍的范围定义究竟是对象是什么人这样的。即是意思指呢，那条界线呢是从来在圣经在他律法书里面呢是没有很明文这样规定的。虽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很注重律法、很注重规矩的人的话呢，那个准确性咧系好重要嘅，所以佢就继续去挑战耶稣啦。佢话：耶稣，耶稣，你既然咁叻，你又认同呢个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系咁重要，不如你又试下定条界线嚟睇下咁样。咁然之后耶稣点答咧？耶稣佢就用咗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嘅比喻去回应佢啦。简单而言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啦，喺耶路撒冷嚟到一个另外一个城市叫耶利哥咁样。咁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嘅弟兄姊妹知道啦，啊，我有做个民意调查先，有几多人系去过以色列嘅？举手嚟睇下先。OK， 都有一啲。咁咧，你有机会都可以去啊！我建议都几有趣嘅城市。如果你去过以色列，都知道咧，其实咧耶利哥同耶路撒冷之间嗰段时嘅嗰段路咧，系一个好荒芜嘅一个旷野嘅道路嚟嘅。咁而喺当时候嚟讲咧，经文话咧，喺途中啦，就呢个人喺呢条旷野道路点咧，就系经历咗一个俾强盗去打劫。抢晒所有，并且打到半死嘅状态咁样，咁然之后咧，耶稣就话啦，先后咧有三个人经过呢个人咁样，咁头两个啦，分别就系祭司同埋利未人。咁祭司同利未人系咩人嚟咧？简单而言，其实呢两个咧，你可以想象就系当时候嘅宗教领袖啊，即系当时候嘅宗教领袖。咁但系呢两个人咧，佢嘅反应系点咧？佢见到呢个伤者，佢就选择咗避开啦。耶稣冇特别讲明系咩原因，但系可能啦，系当中可能系怕整污糟自己啊，怕麻烦啊，甚至其实佢唔帮系可以有千百万种理由，咁唔紧要。但系重要嘅就系喺第三个呢、这个经过撒玛利亚经过呢个人嘅人嗰、那个就系撒玛利亚人。咁呢个撒玛利亚人点咧？佢就动咗佢慈心啊！佢动咗个慈心，佢做咗咩咧？佢就去亲身去照顾佢啦，啊，仲出晒钱、出晒时间、出晒心力咁样，甚至咧仲要承继咧未来嘅费用咁样，为嘅就系因为见到佢有需要，所以要去帮助佢咁样。咁而喺呢个比喻当中咧，如果你照亲疏嗰个去理解嘅话咧，其实呢位咧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嘅嗰个人咧。其实虽然经文没有讲到他的背景身份是什么，但照当时的地理、文化去推敲的话，这个女人呢，即是这个旅行的人士呢，这个伤者呢，极有可能是一位犹太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条路呢，你可以理解就知道，即是当时来说这条路呢，其实是主要是犹太人呢，有很多时候特别是为了公务啊，返回他乡下啊，或者完成了圣殿呢，即是这条路呢都是最主要都是犹太人去行的啦，这样的一条路来的。咁都因为那个地带主要都是犹太地带来的，这样。咁所以呢你都可以理解做是犹太人，这样。咁所以呢如果根据亲疏来讲的话，理应头两个角色祭司和利未人呢应该先是他的同族人，是他们自己人，因为他们都是以色列，都是犹太人这样。 但是这个自己人呢就没有怜悯他需要，很明显。相反撒玛利亚人又是什么人呢？其实有些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知道，尤其是 wife 昨天我们查完经都知道，其实撒玛利亚人和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其实 是世仇来的，甚至两者是互不相往的。为什么形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犹太人当时来说是看不起那些撒玛利亚人的，觉得他们是很血统不纯正的一些外族人这样的，就是甚至咧，两者咧喺过去嚟讲咧，有一啲军事嘅冲突啊、过节咁样，即系你可以当，总之撒玛利亚人同埋犹太人就系世仇咁嘅关系啦。我再讲白啲，你谂翻起你即系香港2019年所面对嘅情景，其实就系一班咁样嘅矛盾嘅一班人啦，咁样。咁但系正正就系一个咁嘅矛盾咧，正正就系呢个世仇咧，就系、是。怜悯这个伤者的人。所以呢耶稣呢他就藉着这个比喻他就反问这个律法师，他说既然你要我划界线，是不是你想我划界线？那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哪个这三个哪个才是这个伤者的邻舍啊？这样。那其实这个律法师不蠢的。律法师其实知道耶稣想讲什么的。但是外于呢他真的很不想承认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你都看到他只是说一句，他说什么呢？是怜悯他那个样。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个比喻这个道理是很明显显而易见，很容易明白，因为这个道理是很显而易见的。当这个律法师去问耶稣究竟哪个是邻舍，当我们有时候问耶稣哪个是邻舍，哪个是我们值得去爱的人的时候，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耶稣这里的回答就已经讲了一样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问错问题了，你已经问错问题了。因为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诫命的关键不是在于问哪个是我们的邻舍，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怎样成为对方的邻舍。界命关键不是在于问哪个是我们的邻舍，不是画那条界线，而是问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对方的邻舍。所以不用再问哪个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只要去想清楚，就是我们今天究竟肯不肯去成为别人的邻舍就可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就说，如果只是解经的话，我们今天这堂道已经完成了。经文要明白不难，但真正困难不是在于理解，而是在于实践。第二点，去照样行吧。如果根据耶稣的教导的话，要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啊？要怎样才能够继承这个神永恒国度，充满着神的一个这样的生命啊？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你照这样去做就可以了。你照样行啦，去爱神啦，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就可以了。听落好简单，是咪？但你一想落，你就知道其实是很难搞的。甚至你拍落去今日世界的那套社会生存原则的话，你可能你根本都不明白耶稣是讲什么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不要理对方是什么人，你识又好不识又好，有没有回报啊，或者有没有投资价值都好，你只要见到他有需要你就出手帮他。这样即耶稣说什么呢？即你想深一层就明白了。你有时不要说去爱一些你三不识七甚至说有仇的人，喂，今天只是叫你去爱你身边的熟人已经其实都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了。有时候甚至你讲到爱这个字，爱你的邻舍，甚至爱你自己，怎样好好善待你自己，哇，爱这个字已经是一个很高深很高深的一个学问了。甚至都不用讲到爱这么高层次了。或者你会想，我们讲无私是吧？你有时候可能会想，喂，我有时候我自问我有没有害过人啦，我最多都是贪下小便宜啫。喂，有时候甚至一次半次的奉献袋传过来我都入多少少咁样。 喂，我已经好无私噶啦，你仲想点啊？咁样。但耶稣呢度咧系好得意啊！佢话如果你要继承神国嘅生命嘅话咧，就系咩咧？就系嗰个三唔识七，你只要见到佢有需要，你就要奋晒身，不问回报，落心落力。哇！又洗伤口，又包伤口，喂，仲要送到去酒店俾埋钱喎、啊！即系听清楚，耶稣唔系讲紧一两个圣人咁样去做，耶稣话整个教会群体都要咁样做。耶稣，你讲紧啲乜嘢啊？耶稣，你讲紧啲乜嘢啊？好难明我系咪？所以都话真系实践先系最难噶啦，咁样。所以喺呢度，我又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喺呢个神国里边一个体验。一个小小的经历，作为一个我们一起去思考一下，究竟这回是一个怎样的一回事。好了，大家 ready 的话，我们就好像现在好像去旅行一样，因为我真的带你离开这个场景，我们飞去一个地方了。那讲什么呢？话说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那时因为神学院的课程的缘故，那我就同埋另外一位神学生的同学，我们就跟随了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我们就去了尼泊尔和美国进行两个月的一个短宣的一个体验。那这个短宣体验做什么呢？其实一来呢，我们就去尼泊尔那里去体验一下、他和当地的宣教团队是怎样支持当地的教会，怎样去建立教会。跟着二来呢，我们又跟这个宣教士去到美国，究竟去看看他的工场是怎样的。而在出发之前呢，老师都叫，即是我们的神学院的老师呢，都问我们，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习些什么，要体验些什么呢？样而我当时回应我这个老师的回答，就是我是很希望、去学习关于植堂和建立教会的工作。样因为我一直其实我都当时作为神学生来讲，我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一个教会究竟是怎样由零开始去成立呢？而因为我曾经过去都在教会任职过一个背景的出身，所以我当时带着，即是我问这个问题，我都是带着一个、究竟建立教会是需要什么计划、政策、评估、甚至宣传、marketing， 即是我是带着这些去处理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我是想知道这些东西而 去看这件事的。而经历过这次的旅程之后呢，神就好像一巴又一巴这样 去击打我这个想法的。那么讲了些什么呢？那我们起飞了，我们飞了。在尼泊尔当中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当地的、教会领袖啦。那么他的名字很有趣，他就叫做阿妈。这样阿妈，那么他有个仔的。这样咁所以我成日同我嗰个神下山同学呢，我个口好衰嘛，我成日同佢开玩笑，我话哇，阿爸又叫阿妈，阿妈又系阿妈，咁如果仔搵阿妈，咁即系搵阿爸定阿妈呢？咁样咁好搞笑㗎啦，係咪？咁原来呢，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系佢系当地嘅宣教士嚟嘅，而且佢都喺当地呢建立咗好多大大小小嘅教会咁样。哇，咁佢做呢啲嘢，我梗系问佢啦，咁样。咁而当我访问佢嘅时候呢，原来呢佢做法系好得意喎。佢形容啦，当中其实冇好多计划啊、政策等等㗎。佢就话咩呢？其实只系四五个人一个团队呢，带住一支吉他，然之后就去到当地嘅好多唔同嘅村落去聚集当地嘅人，然之后就同佢哋讲福音信息，然之后做医治祷告。然之后神奇嘅事呢就咁样发生啦。一个又一个村落，因为见到那些医治、那些神迹祷告是这么真实发生的时候，一个又一个 就摆上代价去跟随主。你要想象一下，在尼泊尔这个印度教的国家，要他们信耶稣不同我们今天香港人又好、澳洲人又好这么容易，因为他们要承受很多社会、家族压力才能够去信耶稣，甚至有很多时候要摆上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这个信仰的坚定。样正如我上次讲到都讲过，即是因为我在城市长大，其实我本身都不是那么相信那些太夸张的医治祷告神迹那些东西。 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神当时就喺呢个尼泊尔 trip 里边咧，使用我亲自去成就咗呢一支医治祷告之后咧，你真系可以想象到神迹系真系可以喺你意想不到嘅期间就咁样发生，系一件好真实、好真实嘅一件事咁样。咁除咗呢个当地探访之外咧，我哋队工就做，即系呢个队工做咗一样嘢啦，就带我哋做咩咧？就坐咗十几个钟、十六个钟头车程咧。除咗 Kathmandu， 即系佢嘅首都啦，我哋仲去咗另外一个村落叫 Elam 嘅地方咁样。咁就睇下呢个美国宣教团队、福音团队点样去帮助当地信徒，佢嘅经济支持咁样。咁原来咧，佢哋咧。唔单单只咧，系会俾钱去支持当地嘅信徒咧，去建立佢哋嘅小小生意，去维持佢生计之外咧，你真系可以想象一下就系咧，佢嘅当地嘅牧者咧，因为佢嘅教会真系冇一个足够嘅资源去养活佢哋牧者嘅生计啊，所以呢个宣教机构咧，甚至做咩咧，就系俾啲钱俾佢哋去买啲羊啊，咁样等佢哋养大，然之后再拎翻出去市场去卖，然之后赚中间嘅差价嚟维持佢嘅生计。所以呢个咧系真系呢个牧者咧系真系真真正正不折不扣嘅牧羊人嚟嘅，因为佢真系有只羊去牧羊咁样咁样。咁啊，好得意！呢个就系当时候即系美国嘅宣教机构喺当地去一个帮助嘅一个行动咁样。咁而如是者啦，完咗呢个旅程之后咧，我又坐翻十六个钟头嘅车咧，又蹬咁样，由Elam又翻翻 Kathmandu 咁样。咁十六个钟头车程，我唔知道你会做啲咩啦咁样。咁当时候嘅我嚟讲咧，因为坐成十六个钟头车嘛，咁最好就拎嚟去思考一下啦咁样。咁思考啲咩呢？因为当时候我见完呢啲画面之后咧，我脑好快就去谂就系咩呢？即系假如机构，即系福音机构，对于当地嘅服侍就系俾啲资源佢哋去买牛去买羊，咁呢个同我哋所认识嘅一般非牟利组织，即系嗰啲 NGO 所做嘅又有咩唔同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国际小母牛呢个机构咁样，有冇人听过呢个机构啊？都有啲人聽過，其實國際小母牛其實就係 exactly 真係做類似嘅嘢，就係去扶貧嘅工作咁樣。咁佢同 NGO 同呢啲有咩分別咧？帶住教會嘅名義去做又有咩分別咧？咁呢十幾個鐘頭我就不停喺度諗。咁然之後咧，我最後咧就得出咗一個光譜。可能你哋大家都曾經諗過呢啲問題啊。咁係咩咧？就係反思到咧，原來今日我哋普遍教會咧。好多时好容易咧，都会将报道啦，同埋社会责任咧，作出二分，即系两个分开嘅一个理解嘅。而喺呢两个极端里边咧，都系有唔同嘅 bias 嘅，有唔同嘅取决嘅。咁就好似咩咧？就好似如果完全着重于社会责任嗰边咧，就好似一啲即系 NGO 啊，非政府嗰啲牟利組織咧，就好完全着重呢個社會責任啦，甚至當中咧未必係好提及福音呢件事嘅。最緊要咧就係醫好佢，最好緊要咧扶貧嘅工作成功咁樣。而另外一邊極端咧，亦都有嘅，就好似咩咧？就例如嗰傳統嘅福音派咁樣啦，我哋都好講求靈魂得救就 OK 啦。最緊要咧就關注對方係咪信耶穌咁樣，只要佢信咗耶穌咧，佢生命問題咧其他咩都解決到噶啦咁樣。而我当时十几个钟头就谂呢啲问题咁样，而我又记得哦，当时又读过一本书咧，喺神学院里面读过一本书，嗰本书叫做《更新变化的教会 Transforming Mission》。咁佢里边咧，其中一个环节咧，佢就质疑到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究竟报道工作同埋社会责任系咪真能系能够分开嚟理解咧？咁样，咁如是者，我就将呢个问题带到十字架面前。因为唯有在十字架面前之下，我才能够将这个问题去看得更加清晰，究竟两者究竟是怎样摆位。十字架，简单而言，福音我们都知道有另外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就叫做好消息。为什么这个消息是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因为从十字架垂直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在十字架垂直面而来，我们知道就是 佢话俾我哋知，呢个福音话俾我哋知，爱系从神而嚟啦。我哋都系被呢个至高嘅神咧去爱，所以咧唯有认识呢个至高嘅神咧，我哋今日先能够知道我哋嘅真正身份。我哋唔系社会嘅工具，我哋唔系阿猪阿狗，我哋系被神所爱、有价值嘅一群。所以呢个系好宝贵嘅一个福音。而又因为藉住神嘅爱咧，唔系出自人自身有限嘅一个价值观嘅爱咧，所以你先见到十字架横向面系讲紧咩咧？就系十字架同时间都拯救咗世界上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我哋人同人先能够从彼此伤害嘅一个关系，转变到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喺佢里边，即使三唔识七都能够互为家人。这个也都即是教会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你很清楚的就是，如果你将十字架的福音摆在这个框谱之下，你就会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重点单单放在社会责任的话，其实这里就很容易就会失却了原来十字架的启示是这么浩大，是这么伟大，我们能够重新执回起我们的生命价值。如果将这个重点摆喺另外一个极端啦，摆喺单单就系讲求报道、讲求信主人数，而失却咗原来十字架横向面系讲紧人与人之间个救赎嘅话，当中亦都系失却咗十字架所买赎翻嚟嘅嗰份情义。咁所以喺呢度你就见到，原来喺十字架福音之下系一个咁样嘅一回事喎。咁样喺十字架福音呈现底下。他讲的一回怎样呢？他就好像讲仿佛就跟我们讲，就是原来当我们将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其实这里不是只是讲你信耶稣一句耶稣爱你那么简单，原来这里更加是实际做的一件事，就是你接纳对方作为你的家人的一个举动。这个甚至不是讲由高处到低处一个怜悯施舍或者教导，这个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一个关系。当你同人讲耶稣爱你，你今日开始你就要 bear in mind， 你就要谂一件咁嘅事，你系咪仲系咁容易能够同对方讲耶稣爱你？因为当你每一句讲耶稣爱你嘅时候，其实你就系伸出手同对方去讲，从今以后我就要邀请你成为我嘅家人，我从今以后我就要邀请你，要称呼你作为我嘅家人。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举动，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讲一回的这样的事。哇，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哇，十六个钟头真的很漫长。当我想到的时候，我又想想，喂，有没有经文去讲这些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好像很空泛这样。那我就想起一句经文了。原来当十字架的福音拍埋大诫命去看的时候，哇，你先发现原来神的诫命是这么正，是这么好的。是什么呢？原来神越是命令我们去尽心尽力、尽意尽力去爱主、爱祂的神，即是爱祂的时候，你才发现呢，其实事实上呢，你看个圣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其实讲到很明白，由头到尾都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去爱我们。为什么神要邀请我们去爱祂？是因为越发我们爱祂的时候，我们才越能够打开的心扉，见到原来祂那份无限爱是多么珍贵，多么去爱我们。而当祂命令我们去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其实祂不是训练我们去做一个好人，而是事实上当人越是自私，越是想自己，越是自我中心的时候，好奇妙的就是你会越是很迷失自己的。但是而当你不是只是想自己的时候，作为人类社群，其实我们只有一条出路的。这条出路不是叫做我自己，这条出路叫做我们。怎样能够通往这条出路？这个出路唯有能够通往这条出路，那个出路就叫做耶稣。所以真的，他其实就是想营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想营造一个在他里面，我们能够不再是一个过一个彼此伤害，而是彼此相连，彼此相爱，一个人有需要，一整个群体为你一起去承担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里面讲到一个画面，就是当我们一整个群体都是彼此相连的时候，内中没有一个是缺乏的。这个就是那个神迹这样去发生。原来神的诫命是一个这样这么好的一回事。而 当我发梦发到呢度嘅时候，喺当刻，我好快好快不由自主就问一个问题，我问神：认真咩？放眼呢个世界，尤其我成长喺一个充斥住功利主义啊、弱肉强食啊、以虞我诈嘅社会入边，甚至喺当时候嘅我嚟讲，其实当时候经历紧社会运动期间，所以喂神啊！一种超越立场、超越利益的真实关系，在这个世界真的有可能发生吗？还是这个只是一个很天真、很天真的想法呢？这样如是者，其实我宣教旅程未完的，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去到美国，继续去宣教实习啦，这样。如果你去过宣教的话呢，是很有趣的。宣教的事呢，你事前呢最多只有 20%， 两成你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因为有八成的事呢，你是去到当地呢才知道，你才能够呢见到原来神为你预备这些东西的。那我的 20%,80% 又是什么呢？我的 20% 呢当中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呢去到美国啦，我当时主要呢其实是去到当地的一个基督教的社区中心里面去服侍当地的无家者啊、难民啊，就是为他们去派下食物啊、派下衣物啊，同埋为他们祈祷咁样。即、就、系、是、我嗰时最主要就是去呢个社区中心里面去做服侍咁样。咁而剩低嗰八成时间，其余时间做咗咩呢？这个就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因为我在当中社区中心，即是那个社区中心认识了很多其他的信道群体，所以在藤能瓜瓜能藤之下，我们两个人又不停去接触到当地很多的当地的美国的教会群体，当中有华人有西人。而那八成时间就是做什么呢？你想都没想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两个去到当中，我们不停被他们去接待，俾佢哋去服侍咁样，咁好夸张啊！佢哋又带我哋去咩咧？又去好多景点啦，又惊我哋未见过真正嘅火箭，又带我哋去睇下火箭啊咁样，又带我哋即系去呢又路咁样去成咁样车出车入咁样啦，又去行下欧勒咁样，短宣短到去行欧勒，我唔知道有冇试过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咩咧？仲有就系因为佢哋即系请我哋食好多饭啊！只是吃龙虾都吃过几餐。而夸张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我和我同学其实头一个礼拜我们已经买了一个月，即是我们不是买一个月的餸，而是买了餸。但是去到一个月之后呢，夸张到就是我们根本那刹那都吃不完，因为我们很多餐都成日不停要约时间给人请人吃，给人请吃饭。所以剩下的东西唯有送给其他人。而更重要是什么呢？哇！佢哋夸张到咧，一个情况就系咧，佢哋唔单止担心我哋食得唔好啦，仲担心我哋住得唔适应咁样，甚至好多咧邀请我哋去佢哋屋企住啦。更可怕系咧，有啲人听到我哋，一听到我哋系神学生之后咧，唔知系咪惊死我哋冇钱嘅缘故咧？我记得有一餐饭好深刻嘅，去佢屋企啦，食完之后，佢帮我哋祝福祈祷完之后咧，哇！那个女主人好似唔知点咁样咧。行出嚟拎住两个信封，然之后俾我哋，话你一定要收咗佢啊咁样。咁我摸上手，我知道嗰沓系咩嚟，嗰沓系钱嚟咁样。咁因为我哋旅费真系好够，我哋唔知道唔应该拎呢啲咁样，我哋都推我哋话唔得啊，我哋真系唔得啊咁样。咁但系佢坚持，咁最尾我打开信封，里边唔记得咗系即系加加埋埋$200定系折合2000多港币咁样啦，每人咁样。咁但系我哋两个商量咗之后，唉、哎，算啦，奉即系代佢哋去奉献俾一个尼泊尔嘅宣教机构咁样，我哋转达咗俾佢就算啦咁样。咁而我讲呢啲咁多嘢系做咩咧？咁样除咗龙虾之外咧，有两餐饭咧，我系好深刻嘅。有两餐饭系好深刻嘅。第一餐饭系咩咧？一餐饭系德州牛扒。点解咁讲咧？因为德州最出名就系食德州牛扒，佢讲嘅咁样。有两对夫妻，佢同我讲，佢话心口咁大块嘅牛扒你食过未咁样？我真系嗰次第一次食，非常好食咁样。佢讲，佢话佢哋一般唔会嚟呢度噶，因为一嚟咧嚟呢度咧排队都要排成两个钟头，二嚟因为价钱真系唔系好平，所以咧只会特别嘅日子咧佢哋先会嚟咁样。 咁而另外一餐咧就系咩咧？另外一餐就喺呢个墨西哥餐厅里边。咁而当中点解咁深刻咧？就系因为有位姊妹同我讲咗一句说话，我好深刻。我问佢，因为我都周围问人哋，喂，点解你会信耶稣？点解你会翻教会啊？咁样，咁佢答我，佢答我，你听住。佢话因为咧，点解佢会信耶稣咧？就是、因为佢记得第一次翻教会嘅情况就系佢形容到啲人三唔识七。但是一见到他就好似屋企人咁样去接待他，咁样去对他嘅时候，所以之后他就一直翻教会，直到咁样啦。咁我听完之后，我好快我就答翻佢，我话系啊，你哋而家咁样接待我哋，咪正正咪就系咁样咯。三唔识七，第一次见面你就对我好似屋企人咁对我啦。去到结语。其实讲了这么久，我想表达什么呢？其实我讲了这么久，不是想我讲我几咁贪威食食啊，这样什么什么。其实你想深一层，无论给钱给我那个又好，牛扒又好，龙虾又好，其实我没有东西可以报答他们的。甚至很多人，我这世可能我只是见他们那次而已。因为有很多我甚至我们都没有交换联络方式。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是带着什么问题去这个宣教体验呢？我那时其实是很想知道什么呢？就很想知道喂，一个教会究竟是怎样被建立的嘛，是吧？但是直到我去到美国，听到那位姊妹讲了这句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一间教会能够得以被造就，不是靠人怎样去 hard sell， 怎样去硬销，原来而是一群人，当一群人很忠诚地按照着耶稣的教导，按照着耶稣诫命去做好，无分你我的时候，神自己就会将得救的人数一日一日这样去加添给教会，教会就是这样而来了。当我还在问十字架的福音好消息是不是一个很天真的梦想的时候，原来最天真最狭窄思想的那个是我。消息之所以叫做消息，是因为它背后是讲一个事实，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如果不是发生了，不会叫做消息的。就是因为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才能够叫做消息。神的国度，神的诫命，其实一早已经发生紧嘅。问题是你是不是见证紧？你是不是参与紧？你是不是一个继承紧神的国的一个咁嘅生命？我哋点先能够去做到啊？你照样行，你就会见到神就会在你生命当中俾你一步一步见到。原来你见到好天真的一样嘢喺神的国度里边，其实此时此刻已经发生紧。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给到五分钟时间，好不好？一个小小的后记，小小的后记。因为我写完之后呢，我觉得没需要要讲到神国，其实都没需要讲到那么远。AACC 都有。是什么呢？话说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初来报道，我跟我服侍的牧区两位导师讲起，我说喂，我们真的很想去接待，好好接待我们牧区啊，我们怎么做好啊，讲下呢，我们就讲到我们要整一餐饭，煮一餐饭呢，好像我们以前好多年前呢，如果你翻教会就知啦，崇拜完呢我都会有餐食㗎嘛，咁样我哋有餐大锅饭食㗎嘛，我哋三个就话不如我哋整餐咁嘅嘢好好地接待大家啦，咁样。咁而讲到预算嘅时候呢，当中有一位导师呢好爽快，諗都唔諗就话得啦，我哋三个夹咗去就得啦，咁样。其实我哋都冇諗过几多钱㗎，但我哋三个就话好啊好啊，咁样。咁如是者，我哋三个人我哋出钱出力接待咗整个牧区，三个人接待咗百零人咁样。咁我想讲呢件事，唔系想讲我哋做嗰啲乜乜乜咁样，而系净系想讲一件事系乜嘢呢？其实贴埋钱扑心扑命去做服侍呢啲嘢，世界系冇教噶，世界系冇教嘅，因为世界嘅价值观从来就系教我哋点样做大事嗰份嘅咋。呢啲嘢世界冇教啊。咁呢啲嘢我哋边度学翻嚟噶？我系点样学翻嚟噶？其实咪又系因为我细细个翻教会，哇有一对 uncle auntie 好奇怪啊！成日请我哋，成日叫我哋请佢，即系请我哋上佢屋企食饭，食刺身咁样，唔系普通嘅刺身，系龙虾刺身咁样。咁我哋呢班留学生，我哋呢班僆仔，我呢班细路仔，有咩可以报答翻俾你啫？系咪？咁但系事情就系咁样发生啦。咁心水清嘅你听完呢啲，你可能会觉得，喂，咁做你咪觉得喂好蚀底咁样。咁其实嗰对 uncle auntie 虽然冇开名啦，我相信大家好多人都知道系边个，系咪？其实你可以亲自去问下佢啊，喂，你奉献咗咁多，你付出咁多，你有冇觉得你好蚀底啊？咁样，咁第二个我唔知啦，但尤其 uncle 咧，我相信佢好愿意分享个见证俾你听嘅咁样。uncle 佢同我讲啊，佢话越奉献啊，越付出啊，越赚得多啊咁样。咁你可能会问我点解会咁神奇啊咁样？不过这个是另外一篇讲道了，有机会再讲。愿主保守我们，我们整个群体一同成为一个按照着神诫命而行，一个继承神国的一个生命群体。信息来到这里，谢谢大家。